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，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，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，你变成他们了。
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不孤单地球，陪你直奔永恒。
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，这里是开盲盒系列，我是葡萄，
我是梦远。
我跟梦远姐有两周没有开盲盒了，我还挺期待这个直奔永恒这一个旅程的。上次我们开完之后，我们自己后来私底下又聊了好久，精彩好像每次都在节目之后。
嗯，那咱们争取今天盲盒开的短点，聊的天多点。
哎，可以，今天这张故事还真的是比上张要短很多。不过我开始之前先要问一下梦远姐，还记得上次盲盒开了啥吗？
我只记得直奔永恒的主题
，
然后我知道这个女基督徒要开始走了，然后还有有人拦着她，
嗯，
有人想跟着她，然后其他的细节已经有点忘了。
但是我觉得你总结的已经很精辟了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没有把具体的人名说出来而已。对，其实前面有很多的人去拦他，就是那个胆小夫人嘛，然后还有一些不仁不思邪荡污秽，这些人私底下议论他，就觉得他怎么想不通为啥要去走这条艰难的天路。后来呢，有一个少女叫恩慈啊，恩慈就说要陪着这个女基督徒去送她一程，结果走了一程了之后，这个恩慈决定要 一路跟女基督徒相伴，一起去探险这趟天路的旅程。所以说呢，上周我们就讲到这里啦。上一次
只有这一个人跟着她吗？
只有恩慈跟着她。
好多人拦着呀。
对，好多人都那些人不去的人就还要在私底下去议论女基督徒，觉得她疯了傻了，各种议论她吧，都是非常消极的，没有看好她的人，唯有恩慈跟着女基督徒走。上周就讲到这里咯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听故事啦。今天这章的标题叫进窄门。我的朋友睿智先生继续讲述女基督徒的故事。女基督徒来到绝望潭，停下来说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心爱的丈夫差点被泥浆憋死。他也注意到，虽然王为了天路客的安全下令要把这潭填平，但是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。我问睿智是否真的如此，睿智答道，嗯，的确如此，因为很多人假冒王的工匠，扮作施工的模样，但他们倒在潭里的不是石头，而是污泥和废料，因此这潭是越来越不堪了。女基督徒和孩子们只是站定，反而恩慈先开口说，走吧，我们小心点就是。他们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，摸索着往前走。女基督徒不止一次差点失脚。他们刚刚走出泥潭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凡有信心的女子有福了，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。他们继续前行，恩慈对女基督徒说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有你的确据，知道在窄门必被接纳，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潭呢。哎，女基督徒道，你有你的烦忧，我有我的烦忧。好妹妹啊，我们到达这旅途的终点前还要历经许多患难，因为我们渴慕并竭力追求的是极大的荣耀，各中福乐无可比拟，唯我们必须经历许多恐惧与祸患，那恨我们的仇敌一定会向我们猛烈进攻。睿智讲到这里就停了，好让我们自己做梦去看个究竟。我在恍惚中看见女基督徒和恩慈还有几个孩子一一朝窄门走去，
在窄门前，他们商议怎样叩门，怎样回答门房的问话。结论是，女基督徒最年长，理应由她叩门，并代表众人答话。女基督徒于是敲门，就像她丈夫从前做的。她敲了好久，却没有回答，反而听到一条狗吠着跑过来。那条狗似乎很大很凶，使众人害怕不已，连门也不敢敲了，唯恐那条狗会攻击他们。他们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怕狗，不敢敲门，却又不敢折回，怕门房看见会不高兴。最后他们还是敲门，而且敲得比先前更响。门房终于出现，问谁呀？狗不吠了，门房开门。女基督徒拜了礼，说唯愿我主不弃，这是他的使女在王的门前求敬。你们从哪里来？门房问。来这里有什么事？我们从基督徒的家来，女基督徒道，要去他去了的地方，也就是这扇窄门后，那通往天城的路。我名叫女基督徒，是基督徒的妻子。门房大吃一惊，说，哎呀，不久前你不是痛恨天路吗？怎么现在变了天路客了？女基督徒俯首道，嗯，不但是我，还有我的孩子们。门房拉女基督徒的手，领她进门，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门房很快把门关上，然后吩咐门楼上的号角手吹奏欢乐，庆贺天路客到来。一时间，空中回荡着优美的乐章。可怜恩慈却仍站在门外，胆战心惊，泪流满面，只怕已被拒诸门外。女基督徒和孩子们抚进门，就为恩慈说相。主啊，女基督徒道，我的同伴还站在门外呢，他来这里的目的跟我一样，但他心中满是沮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获邀，不像我蒙王眷顾，亲自发出邀请。此时在门外的恩慈已是按耐不了，过一分钟就像过一个钟头，他终于大力敲门，打断了女基督徒的话柄。他敲门那样响亮，叫女基督徒吃惊。门房问，谁在敲门啊？女基督徒说，先生，那是我的朋友。门房就开门，只见恩慈昏倒在地，原来他害怕不会给他开门，竟晕了过去。门房拉他的手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哎，先生，恩慈道，我昏倒了，绝望了。有人这样说过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门房道，不要恐惧，起来吧，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。恩慈说，哎，我不像我的朋友女基督徒，她获得天国之君的亲自邀请，我却不过是我朋友邀请同来的，所以我担心自己是一厢情愿啊。是他邀请你同来这里吗？门房问。嗯，恩慈道，主啊，我既然来了，如果你愿意开恩赦免我的罪，就求你成全吧。门房温柔地拉恩慈的手，领他走进门内，说，凡信靠我的，不管是如何进到我面前，我都会施恩给他。门房对侍从说，快去止住恩慈的晕眩。侍从就拿来一束墨药，恩慈闻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精神。女基督徒一家和恩慈就这样在天路的起点蒙主接纳了，又听了主的恩言。他们对主说，我们要向你认罪，求你赦免，也求你指示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主说，我借着言与行赐人赦罪的救恩。言是指宽恕的应许，行是指救赎的功夫。你们且先领受我的话语，稍后才看其余的启示。我在梦中看见 主对他们说了许多恩言，使他们非常喜乐。主又领他们到高处，向他们展示那成就救恩的异形，并说这景象可做他们行走天路的激励。他又把他们带到一个凉亭里，撇下他们片刻，女基督徒和恩慈就开始交谈。哎，女基督徒呼道，我们都进来了，多高兴啊。是啊，恩慈道，但是我比谁都高兴嘞。女基督徒说，我刚才站在门外敲门，敲了那么久还没有人来应门，我想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，尤其那条恶狗又狂吠不止。恩慈说，哟，我看见你们得主悦纳进了门，而我却被撇下，我才害怕呢。经上说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我想这话要应验在我身上了，不禁喊道，完了完了。我本来不敢敲门了，恩慈续道，但我抬头看到门上的字，突然生出勇气来，我又想要么敲门要么丧命，于是我敲门。其实当时的情形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，只记得内心激烈挣扎，那是生与死的抉择呀。你忘记了当时的情形了？女基督徒道，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呢。你敲得非常迫切，听见的人默不动容，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敲门声。你实在是竭尽全力进来的，正如你竭尽全力要进天国一样。哎，恩慈道，我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既被关在门外，还有一条恶狗相逼，即使胆小像我，也必然拼命敲门。但是请告诉我，主对我这失礼的举动如何看法？他有没有不高兴了？女基督徒说，他听到你那样梆梆的敲门声，即会心微笑，看他的表情，我相信他是喜欢你敲门的。我觉得奇怪的反而是，主为什么会养了那么一条狗了？如果我当初知道有狗，恐怕就不敢贸然前去敲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进来了，我们进来了，我真高兴啊。我们等一下再见他，恩慈道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倒想问问他，为什么会养了那么一条讨厌的恶狗？他不会介意我这样问吧？好啊，孩子们道，劝他赶走那条狗好了，我们迟早会被那条狗咬的。门房来了，恩慈向他伏伏拜道，愿我主悦纳我颂赞的祭，就是我嘴唇的果子。门房说，愿你平安，起来吧。恩慈却仍然跪着说，主啊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事我要与你理论，你为什么要养着那一条恶狗呢？妇孺一看见他，都要吓得逃离你的大门啊。他答，那条狗不是我的，他其实生在我隔邻的地方。天路客因此听得到他的吠声。你们看到那边的城堡吗？那条狗是那个城堡的主人的，只是他常常来到围墙旁边吠。他的吠声很大，也吓了不少的天路客。狗主养他不怀好意，就是要吓走天路客，不让他们靠近大门，使他们见不到我的面。这条狗啊，他虚道，有时会突然扑出来，使我所爱的天路客惊恐不安，但我决定暂时容忍它的存在，我也会及时出手，不让天路客落入这条狗的威吓中。这条狗穷凶极恶，什么事也做得出来。可是怎么说呢，你们这些我用重价买赎来的人啊，按理如果你们从未听过我刚才的话，你们应该不会怕他。他说，乞丐挨家挨户讨饭，宁愿冒被狗狂吠追咬的危险，也不会不敲门啊。一条狗，而且是邻家的狗，又是我为天路客的益处而容忍它存在的狗，真的可以拦阻人到我面前吗？我可以救他们脱离狮子的口，也救我所疼爱的脱离犬类啊。恩慈说，主啊，我要承认我的无知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如今我承认你所做的都好。 女基督徒转而询问他们将要走的旅程，并天路上的种种事情。其后，门房与他们敬膳，饭后还为他们洗脚，才送他们上路。门房善待他们，就像从前善待基督徒一样。我在梦中看见他们踏上征途，天气非常宜人。女基督徒唱道：“多蒙福的日子，我开始走天路。”多蒙福的一位，那感召我的主，我实在已单言太久，才踏上这天路。如今一心致力奔跑，虽迟总胜执迷不悟。眼泪化为喜乐，信心取代恐惧。这样的开始，让将来光景在此刻显示。好，
读完啦，我还没听完呢，确实短呀。
，yes，这章非常的短，进窄门。
我真的有点被震惊到了。
哦，哪个地方震惊到了？
就是你记得我1、2年前我就一直在跟你念叨，
嗯哼。
我常说为什么进入疫情以后，其实是我信主已经超过20年了以后了啊，因为我是1999年底信主的嘛。2020闹疫情的时候啊，正好我差不多信主20年、21年的样子了，已经。
嗯，
然后也差不多隔1、2年，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接触嘛。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信主超过了20年了，怎么觉得进入疫情，自己灵命跟着这场疫情有点下滑得很严重。然后我记得我去年都还跟你念叨过，哇，我都信主快24年了，进入第25年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灵命变回婴孩了。我跟你
哦，
讲过吧，
是。
我好像被从头再来了。
嗯，
然后上一次我们刚刚开盲盒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这个礼物我要了，因为是葡萄，一定要开盲盒给我看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那我想。那我就接受礼物吧。我真的没有去看这个天路历程的第二部，虽然我们2周没有再开盲盒，可是我就忍着一个字没有打开去看，
嗯，嗯，嗯。
一个字都没有打开去看。然后我刚才听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听到这个整个的过程，就好像我自己身临其境了一般。
哦，
然后最后的那个结语。我真的觉得这第二章字字句句都是讲给我听的，
哇，天哪，太好了吧！
就是这个敲门进去，然后他们才启程，
是，
好像我现在的生命状态呀。
哦，读基督徒，男基督徒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进窄门还挺靠前就进去了。但是后面好多故事都在后面的路上的事情，直到他们进到这个西安城这个天国，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。然后，但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进窄门就是终点嘛，好像
对，
是进去了就完事儿了嘛，就应该就是天国嘛。而且他这里还提到了这个主人给他们洗脚，让他们再上路。刚才就想到那个耶稣最后给门徒，他要走之前给门徒最后洗脚嘛。其实门徒的那个天路才开始走，
对，
啊，
是。
不是说他们领受的救恩，他们就没有是其他的故事了，反而那是一个起点，前面已经要凭信心去敲这个门，去进入到，去相信，才是一切的开始。
是，但是这个女基督徒的经历是洗脚和进窄门同时发生的，所以我说我震惊了，这不就是我吗？
而且我发现他这个每一章最后都是以女基督徒的唱诗结束的，他的这个诗结束的。我觉得他这2首诗都写得好好啊，好有信心啊！他怎么一开始就这么有信心？我觉得这是唯一我没有办法共情的地方。我觉得他好有信心啊，从头到尾他都好坚定啊。
我觉得是因为这是第二部书，然后这个女基督徒，她应该有点很像我，就是可能她已经有过很多信仰上的挣扎、信仰上的体会、各种的领受，因为她从她的基督徒丈夫已经有过很多很多关于天路上面的认知、 想法和知识，还有常识，所以他的信心的根基其实不是一张白纸。他的信心那卷书里面，信心之书里头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很多很多他听来的，他知道将要遇见的，他已经有很多认知了，并不是一张白纸。所以我说，他怎么好像我的生命一样啊？
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白纸开始认识神。
我反而前面20年的路啊，很像是那一个天路历程的第一步。
你现在是2.0版本，又从头来，带着原来的经历和认知，
对，
又再次踏上这条路。
对，
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
好像我呀，我其实读过第一卷书的，那很像是我从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知道开始走，窄门真的是后面才发生的。没有这么快就进窄门的，
有意思，还真的有可能有这个递进关系。
而且通常哈，我都觉得女人的灵啊是很特别敏感的，你不觉得孩子信主，我们女性信主的时候，一信的时候那个灵似乎就一下子长了好，眼睛一开，就好像知道的很快一样。
也有这个可能，在教会都是姊妹特别的热情，然后一信就信得特别的稳当。
你不觉得吗？难道你不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吗？
好像真的是，特别是我回想刚信主的时候，甚至比我现在还要那个热火朝天的，我心里是非常热的那种状态。
是的，是的。
单纯的一颗信心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经历什么事吧，然后就是单纯的被主的爱吸引，就像这个女基督徒，她收到了主人的这封邀请，天国的邀请，她就很欣喜，很单纯的一个信心就踏上去了，就也有可能是前面还没遇到啥事儿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第一个可能性更打动我，就是她已经前面听过那么多，她也自己挣扎过这么久，这次真的凭信心去做了这个决定，她就不回头，她就带着这个信心坚守到底的感觉。
信心真的爆棚啊！一出场就爆棚，真的好厉害！我觉得他真的很棒，而且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那一个泥潭，那一个绝望潭，她的丈夫差点没命的绝望潭。她虽然走得很不容易，可是她走过去了，没有让绝望潭沾她的脚，她还是走过了。
是那个绝望潭，它比喻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这个有很多人假冒王的工匠，扮作施工的模样，但他们倒在潭里的不是石头，而是污泥和废料，因此这潭越来越不堪了。这可能就是在讲有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前听的一些可能错误的教导，一些异端传的假福音，还是怎么样的？他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
都有绝望，就是凡是导致你绝望的信息，都是这个泥潭，囊括所有，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一些绝望的感受，也都在绝望潭里。可能这些绝望的感受是从一个错误的教导来的，谬误的真理生出来的，也可能是从其他人的一些不好的见证生出来的。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罪太大了，患难太多了，环境让我们生出来的，都有可能。这个世界有好多让人绝望的事情每天在发生嘛，也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看法，对自己生命的看法。绝望这个词，我觉得是挺常出现的。有时候对于你们来讲，可能一段让人痛苦的失恋都会让人绝望。
对，确实是。他这里还特别提到，其实，这个绝望谈。到这里的时候，恩慈对你基督徒说：“知道在窄门必被接纳，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谈呢。”就是还很天真的样子。让这女基督徒说的这段话，就说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仇敌的一些攻击，因为仇敌恨我们，他想要让我们就是过不去，他不要我们去得那极大的荣耀，也就要让我们经历很多的恐惧与祸患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绝望谈背后。肯定就是很多黑暗权势、黑暗势力的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进攻吧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很多我们错谬的教导啊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
情感，因为在这个世界受到一些伤害啊，这些东西好多都是因为我们现在，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王，他就是不想要我们可以好，他就是想要我们深深的陷在里面，他就是出不来的感觉，
对呀，因为现在这样的泥潭里面，因为他说了，王本来想要填平的，如果进去的是石头，这个坑就填平了，人就走过去，踏踏实实的过去了，不
是啊，
会被这个绝望潭给吞没了。虽然潭在那里，但是如果真的丢进去是石头，它就成为路了，就走过去。直到窄门，很快就平安过去了。可是
是，
呢，这个黑暗势力放进去的是污泥废料，它能把人给窒息、淹没，生命都取走。所以绝望潭是可以致命的。
是。
要是我们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潭，眼睛就看着它，心里害怕，越害怕越容易掉进去，掉进去就很难出来了。
但是这里就是感觉是在讲，就是进门之前、进窄门之前要走的这条路，有没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我们盼望很想要信主，但是又因为自己周遭的一些经历事情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停滞在原地了，就没有再继续去敲门，继续往前去追寻。
有这种可能。然后对我来讲，我想到的是，其实就算我们知道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，有的时候我们起先接触福音的时候会被谬误，觉得信主了一切都顺利了。实际上很多的征战，像恶势力和黑暗，其实他最想掳走、最想迷惑的是信主的人。就是你心里有一点信心了。想接受了，或者是你已经下定决心接受了，甚至已经受洗当众都接受了。我要成为认识主的人，我要信靠他，我要宣告这是我的救主，我要信耶稣了。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有信心的人啊，其实越容易被绝望潭给缠住，因为这就是伎俩。反而是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人哈，不会经过这个，对，每天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根本就不会走到绝望潭这个边儿上，就不会被他这个危险绊住脚，或者是有这种死亡的危险，反而是想要走天路，立志我一定要走，要去窄门，要做天路客的人，必经绝望潭，
是，
这是个必经之路，这才是让我们心里头觉得哇，这个直奔永恒的这条路。其实，走的第一站竟然是绝望潭，与世上人的教导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挡着的。
是我们上一次开盲盒的时候，我也说到，如果我是一个可能刚信主的人，看这个我不一定看得懂，我觉得这些我好像没有经历过，但反而是就是我们在主里走了一段路程之后，回过来看，这些原来都是我们在经历的，就是会真的豁然开朗，看明白了的感觉哈。
难道你以后前面几年没经历过有点绝望的那种状态吗？不是100%、10分绝望，但是有没有几分绝望的时候呢？
那种绝望我不会联系到，是因为他要把我绊住，不让我去跟随主。我原来在那个当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就相当于我已经在绝望潭里面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就比如说有各样子的缠累缠住我，然后我就为我的未来焦虑，为我的事业焦虑，为我什么什么移民焦虑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已经在那个绝望潭里面，我已经中了他的这个毒了，相当于我都不知道我在里面，只能说走出来之后，我才发现哇，原来这些都是就是要绊倒我，让我不要再继续去奔这个天路的这条路。如果我一旦不在，我在里面，我出不来，我就永远都在里面了。其实，我走出来被主再救出来之后，我再回头看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经历了绝望潭，是这么一个感觉，
然后这个恩慈挺好玩的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好像刚才听到的是，他也走这个绝望潭，但走得小心翼翼的。然后他好像说了一句："有信心的女子真有福啊！"所以是怎么小心翼翼走过的？是凭着信心往前，一直一直慢慢小心翼翼就走过去了。
哎，我找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有信心的女子是不是那个门房说的呀？
在走泥潭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敲门吧？
哦，还没
是
敲门的时候就
是
说
就
了，
走过泥潭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说怎么走过去呢？有没有这样一段话？
就敲门了。后面就直接敲门了。他们怎么走过去的呢？他们刚刚走出泥潭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："凡有信心的女子有福了。"对，主对他说的话都要应验。
嗯，在之前呢，有没有形容他们是怎么走过这个泥潭的？有没有一句话形容？
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，摸索着往前走。女基督徒不止一次差点失脚。就这里，就到这
然
里。
后就走过去了。
啊，然后就走过去了。然后就是他们刚刚走出泥潭就走出去了。
哦，
然后
好。
后面呢，反而是恩慈就回过头来对女基督徒说，就是他说他，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潭呢。女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，那前面还多得很，这种攻击，这种患难，就大概是这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对话。
哇哦，那说明他们都是有信心能够慢慢走过去的哈。确实，如果人生遇到了绝境，其实也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好好的来到神面前。要是没有信心，我们可能真的在祸患当中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出来。唯有
对。
靠信心，能够一点一点，而且是要有同伴哈，一起走过去。
对，他这里用到了"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，摸索着往前走"，就是
是，
说在绝望的里面，神都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凭信心去找到它。
对对对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哇哦！
对。
然后再往后是一个梦，其实这里我有个问号，就是我刚才听的时候也有一点，是人物换成了这个作者做梦，是不是？
对。他其实一直都是以这个作者的第一人称在讲这个故事，但是呢，他讲的又是从睿智先生的口里在讲女基督徒的故事，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这个人称一转换又有点到底谁在做梦，谁在说话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对，所以他提到，在我的梦中的时候，其实是指的这个作者的
作
梦中。
者，
嗯，
对，
那就通顺了。他能够看到整个这个敲门的这个过程，还有那个狗在叫。其实刚才听的时候，这个狗也一开始有点让我迷糊了。我在想，这狗是在门外待着，还是在门里面待着？一会儿是叫声，怎么一会儿他们还害怕扑上来？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狗是在门外还是在门内啊！直到我听完了关于狗的解释，哇，我心中好赞叹作者的文笔。
哦，是吧？开始描写的那个就感觉很惊险啊，感觉狗就在门里面等着你要来扑你的感觉。因为从人的那个听觉来说，它很近很大声嘛，我们就先入为主的觉得那就是主人养的狗，为啥还主人还养这条狗？恩慈跟
对。
女基督徒还在那说这个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，主人怎么会不是想要我们来敲门吗？怎么还要养条狗？结果发现狗不是他的。
你是不是从来不怕狗啊？所以你觉得害怕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？
大狗叫我很怕的，叫的狗我都会怕的。
如果是大狗，那这个狂叫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可怕。它
是
特别
啊，
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讲，大狗站起来叫的时候，它会跟我们一样高，那么大
对，
的，很害怕、很害怕的一个场景的。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们会去问主人。
对，但是我同时也很震惊，他们信心太大了，就即便知道里面有狗，他也要。他后来停了一会儿，但是他又在猛烈敲，还比之前敲的还响了。这个真的是太有信心了，我觉得。
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单单是信心的缘故了。我觉得走绝望潭，他们摸索着走，真的是信心往前走。可是我觉得在危险面前，命都快没了的时候，他们就只有两个选择，就是敲门求生啊。
哦，但是我以为是在门里面那条狗。
所以这个狗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，我都有问号的。
女基督徒。真的知道这个窄门里面的主人是好的，是邀请他们来的。他如果打开门了，这个主人会控制那个狗或者怎么样，他还是凭信心做了这个事情，
嗯，
就没有
是，
被这个狗吠声给吓跑了。
我觉得他们是胆量挺大的，但是他们就是有那一个求生的欲望，因为最后的比方是用乞丐，如果乞讨，他是用这个比方的，这个门房的比方是解释了这件事情的，因为乞丐乞讨，如果他那家人有狗在叫，他还是要敲门，他不敲门就会饿死啊。敲门还有一线生机呀、啊，
对对对，所以后面也说到，这是生与死的抉择。
我们有的时候不会敲门这么激烈，是因为我们觉得靠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难处，我还可以活着。如果只有敲门进去才有生路，唯有这个才是永恒的路，别处没有，别处都是死亡，唯有这个窄门进去才是生，那就只能拼命的敲啊！恩慈在门外，我觉得这个比方也好绝呀。
恩慈先开始想着我会不会没有邀请，我也不好敲门，但是他又很着急，他其实挺想进去的，他就在那里纠结，你都昏倒了，到后来都。
是啊，他都昏倒了，可能是他一个是太紧张、太害怕，他又好迫切，然后又太累了，就竭尽全力，所以加在一起他就晕倒了。
是，而且这个挺让我感动的，就是他后面有说到。恩慈，他说，所以我担心自己是一厢情愿。门房后来很温柔，拉着恩慈的手，领他进门内，说：“凡信靠我的，不管是如何进到我面前，我都会施恩给他的。
是很感动，而且还让他的侍从赶紧来给他止血。
”给他抹药。我其实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也常常听这些福音朋友，他们也会问说。那你是真的好像有上帝的感动，你就信主了？那我没有啊。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恩慈的这个故事以后可以讲给他们听，就是说，其实上帝透过我收了上帝邀请，我又把这个邀请给你了，不在乎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专注在这个你要不要去见这个邀请的主人，就是我们要相信天父这个神。他是给了所有人这个邀请的，他只是说有些人他的领受度不一样，或者是他要使用另外一些人，去传达这个邀请，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领受的恩典都是一模一样的。
对，但是行为也一模一样。虽然恩慈没有邀请函，但是他做的行为是和这个女基督徒一模一
一
样
模
的，
一样，
甚至
是。
于还比他更迫切地敲了门。就是女基督徒也是敲了这个窄门的，她也敲了很久，她有邀请函就直接进去了。只是区别在哪里呢？女基督徒是有确据在敲门，我敲开了，我一定可以进去。他是平平安安在敲门，虽然也是使了大力，可是他心很安定，因为他有邀请函在手上。可是这个行为也是敲了门，然后才进去，门房给他开门。那恩慈呢，没有邀请函，可是他也来到了这个门的面前，这个窄门的面前，因为没有邀请函，他就是进不去。这也是真理的一部分。你没有因信称义，你就是进不去的；你没有信耶稣，就是进不去的。你是被拦在窄门之外，可是呢，你依然有机会，因为你在门外，你要敲门啊。你虽然没有，你也不知道，你没有很大的确据，可是你看到你女基督徒的言语行为，你也知道了这个窄门敲开了，我就能进去。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信心在敲，所以他也是有信心的人，虽然没有那个邀请函。可是，如果恩慈没敲那个门呢？没有这么迫切呢？
他就真的倒在那儿了。
对，他就停在门外了。
这也是像我们每个人可能一开始信主的，对神的认识、对福音、对救恩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程
对。
度的。有些人可能就是羡慕这样子一个生命，这样子的一个救主，他其实不太了解，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但是他还是愿意求，哇，我想要，我渴慕，我去敲了这个门，他也一样的能够进去。一开始有人可能就像女基督徒，她已经是有听耳闻基督徒的所有的事情，然后也看见了真实她的最后得到的那个荣耀，就是她心里的那个信心，一开始可能就种子会 strong 一点，然后她也是去敲门，但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。
我有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我很好的朋友，是我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，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呢，不能算我的闺蜜了。现在，因为后来我们读高中就分开啊，初中还是校友，高中因为分开呢，就不是说谈话那么多了。然后后来大学又分开，然后我又出国，她还一直留在国内，但她就是非常善良的人。可以用恩慈这样的形象来形容他的个性，对爸妈、对孩子、对先生，就好人，一生平安。他老是这样跟我讲。 然后我信主以后就传福音传了20多年给他了，只要有机
那
会见到他，我就会跟他吃饭，然后跟他聊天，跟他说信仰，都说了好几轮了，看他就告诉我好人一生平安，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我对得起良心，我不需要你的救主，就是拒绝得很直白。我们两个就有点区别，如果用带这个是带着引号的恩赐，就是好人嘛，就是我们做好人好事儿，是不是可以？就靠行为能进到这个窄门去了，肯定不行的。这就很像是我怎么拽着他，一路拽着他听福音，听我讲，但是到最后，最后他还是要知道，要认罪，要需要救主，他自己靠不住的，那他就没有这个渴望。他可能是不会像我们听到这个恩赐一样，跟着这个女基督徒一路走，他可能就留在了家乡。属于是那一群人吧，但他也是个好人，就是他对他的孩子也很有爱，他对他的爸爸可好可好了，我觉得比我做的还好，因为他是留在父母身边的嘛，所以养老送终做的特别特别好。反而我是一个很远程，对父母亏欠很多的一个孩子，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比，我都觉得他过得比我更，就是好多行为比较起来可能更好。我不知道这里的恩慈会。让什么人来想到一些什么样子的言语行为哈？但很显然，这里行的是恩慈，应该代表的是你一些心里很有慈爱、很有良知、很好的一群人吧。就算是如此，你还是被拒在门外的，一定要自己敲门，要愿意、真的渴望进去才有机会的。敲门敲到昏倒，这里的恩慈啊，因为他一路走，他看到了很多的时候，他没有。邀请函的时候，他是害怕的，满是沮丧嘛。我记得好像形容他，
是的，
有那么一刻，他真的在窄门面前的时候，他真的心里头是好害怕、好沮丧的。这和有着确据走前面这段路、走这个绝望谈的时候的是不一样的。我好希望我的朋友能够听到这一期的节目啊。我们所说的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，其实是也对也不对的，因为我们一生很短。而且短的一生以为就结束了吗？不是的，我常常跟我的那个好朋友争论，我说你不是的，你这好人一生平安，那永恒里呢？你去哪儿呢？他说有没有永恒我还不知道呢，但其实不是的，所以我们讲的是直奔永恒嘛，你不能被窄门拦在了，这辈子就死在窄门前头啦。
是，
而且恩慈是昏倒以后门打开，刚才你也分享了是。这一个非常温柔的门房，把他亲手带进来的，还是救主救了他。
是，而且他们两个人进去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们要向你认罪，
对，
求你赦免，也求你指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。”
是的，因为这就是救主，我们真的要从认罪开始走天路，无人例外，都是从认罪开始。
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姨妈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刚才一提到你的这个小学同学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对话。就是我姨妈也说，她就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不做无愧，就是无愧于良心就好啦，做一个好人。她觉得上帝去审判很好，她说这些坏人就要下地狱。他就把自己跟要被上帝审判的人是分开来的，他觉得他自己不就会逃脱上帝的审判，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标准来做好了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在想要跟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发现还是挺难解释的，不是说我说不清楚，而是我看见人的心，他是在完全的自以为意的黑暗的光景当中。他是没有办法明白过来，他所谓的个好和坏，都是以自己的标准，甚至是他做了那个审判的人，他去判断了，哦，我是好的，别人都是坏的，他应该受到惩罚。但这个事情吧，我觉得就算我昨天晚上跟他讲，他应该也不会听得明白，听不进去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不止一次跟他还有我妈妈讨论过这个点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其实神说我们的这个罪，我就是深深的那个罪，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。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来判断了善恶，不按照神的 善恶的标准去判断，所以说这个辖制是非常深的。我觉得谎言把人真的是害到没办法认罪呀、啊！你没有办法看齐上帝的标准，你的眼睛看不像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觉得自己的是对的，那个东西真的是挺可怕的。所以说我反而觉得，就像我们之前也一直讨论过，我们身旁看到像耶稣迷妹系列小爱的故事，我就经常觉得小爱他们的人生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罪，然后自己也做了很多的不堪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的罪在他们眼前是很具象化，他们真的就是知道说我就是一个罪人，他是甘心乐意的去认这个罪的，是非常，至少比普通的所谓的好人好像还反而这个容易一点对他们来说，我就发现说，神真的是拣选罪人，就你要真的是得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这是多大的恩典啊！这真是满满的恩典。所以不在乎这一生我们表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是在乎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知道我是谁。那个东西要神来开启，我们还真的是做不到。通过别人说或者怎么样，我反正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真的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情了，已经。
我特别理解你的无力感，深深的理解。而且我最近才听一篇道，他把罪从一个视角讲得更透一点的时候，也让我对于罪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，靠自己的良知去判断，然后也不违法犯纪，我们就活的是一个好人。实际上，我们都不知道罪到底意味着什么。罪在这个世间侵蚀在我们整个这个全宇宙当全地都满了罪的时候，其实人如果不远离罪，不靠着恩典脱离罪的时候，我们在罪的辖制中有一个直接的后果，就是虚度了一生。你这一生就是虚的，到最后还有审判，永恒还要受苦。所以，好人一生平安这件事，这个平安啊，应该换作带引号这个好人啊，如果没有被主恩的滋味尝过，不是认罪悔改的罪人啊，其实应该是好人一生虚度。
对，自以为在平安中度过，但是其实就是在虚空当中度过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最后还面对审判的时候，发现就真的是后悔莫及。你这一辈子不知道做的这些你所谓的平安有什么价值，它不能免你在永恒里面的审判的。
对，此生虚度，然后永恒要一直永永远远受苦受惩罚，很惨啊，不是一般的惨呢，反而是认罪悔改的罪人，一生可以平安，还可以直奔永恒。
永恒的平安。
哇，其实好人罪人就开始有两条路了。
是。
但是感谢今天的盲盒，当我们来到窄门这扇门面前，无论你觉得自己是罪人，还是你觉得自己是好人，只要你奋力的敲门，你渴望遇见永恒的主，敲门吧，拼命的敲吧，主人会打开，温柔的牵你的手进来。God. Oh.
Spirit.